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二，拜登总统紧急召集参众两院的四位领袖到白宫开会，以敦促他们尽快采取行动，避免迫在眉睫的三月初政府关门。他们的讨论重点亦包括打破国会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紧急援助的立法僵局。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四位两院的两党议员紧急前往白宫开会，商讨即将到来的政府关门风险。参与当日会议的包括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以及副总统哈里斯和美国中情局局长白恩斯。在这个礼拜五，即是3月1号，联邦政府对国家安全、农业、交通、军事建设和一些退伍军人服务的所有资助都将到期。在一个礼拜之后的3月8号，政府对五角大楼、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等其他部门的资金亦将到期。如果两党没办法达成共识，政府届时将被迫关门。拜登说，国会有责任为政府提供资金，政府关门将严重损害国家经济，我们迫切需要一个两党合作的解决方案。参议院两党领袖亦谈到政府保持开放的重要性。舒默说，这次会议是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最激烈的会议之一。他说，我们正在这里取得良好的进展。议长亦明确表示，他希望避免政府关门。他还提到援助乌克兰的重要性，认为如果乌克兰输了战争，北约可能产生破裂，盟友将背弃美国，普京就会更加肆无忌惮。不过约翰逊在会后并未对记者提及援助乌克兰的计划。拜登强调，现在资金的需求已经迫在眉睫，如果不采取行动，后果将很可怕。他说，以色列亦需要美国的资金来补充其对铁穹火箭拦截系统的供应。而约翰逊在会后有提到两党分歧之一，就是边境安全问题。他强调将就这件事再同拜登进行一对一的讨论。杰弗里斯亦表示，共和党愿意就边境协议继续同民主党谈判。他说，我们的移民制度并不完善，需要解决边境的挑战，这个是两党已有的共识。礼拜二，美国陆军部长克里斯丁·沃姆斯对外表示，他正在这里同陆军参谋长商讨减少陆军那些多余空缺的数量，并重新调整军力结构，以便在未来的战场上取得更成功的优势。下面请听报道。目前美国陆军正在这里将兵力规模削减大约24000人，亦就是接近5%，并进行重组，以便更好地应对下一场重大战争。美联社指出，裁减的主要是已经空出的职位，而不是真正的士兵，包括反叛乱有关的职位。这些职位在过去20年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期间有所激增，但现在已经不再需要。陆军特种作战部队亦将削减大约3000人。在这个同时，该计划还将在其他关键任务中增加大约7500名士兵，包括防空和反无人机部队，以及在全球新建5支特遣部队，以增强网络、情报和远程打击能力。陆军部长沃姆斯礼拜二对此表示，他正在这里同陆军参谋长乔治将军努力商讨减少空缺或多余名额的数量。他说，我们正在这里摆脱反恐和反叛乱行动，我们希望为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因此他们研究了哪些部队结构可能不再需要，进行了大量分析。沃姆斯表示，我们不希望在编队中出现的职位是我们认为不会让我们在未来战场上取得成功的职位。但声明说，陆军不会要求士兵离开部队。 根据该计划，陆军将削减大约10000个工程师以及同反叛乱任务相关的类似职位。另外2700个职位来自不经常部署并且可以裁减的部队。另外6500的名额将来自各种训练和其他职位。这些变化代表着陆军在这里准备针对更复杂的敌人，大规模作战行动方面有了重大转变。但他们也强调了所有军种都面临严峻的招募挑战。根据上一财年，陆军比征兵目标少招了15000人，而那一年的目标是60000人。根据财政部礼拜二宣布的一项新制裁，目标是针对伊朗和胡塞武装指挥官，以及一艘向中国企业运送价值超过1亿美元伊朗商品的船只，以压制伊朗在乌克兰等不同地区的战争行为。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美国财政部宣布美国将对两家公司实施制裁，这两家公司经营的一艘船只代表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向中国企业运送了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伊朗商品。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今年一月伊朗国防后勤部精心安排这艘库哈拿号向中国公司运送了一批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伊朗商品。该船由在香港注册的库哈拿有限公司拥有，并由马绍尔群岛注册的 Iridescent 有限公司营运。财政部说，伊朗国防后勤部继续协助向俄罗斯运送伊朗武器，特别是无人机，以支持其在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并向中东和伊朗结盟的民兵组织运送武器。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布赖恩·纳尔逊表示，伊朗国防部参与了一系列资助破坏稳定活动的计划，并向民兵组织提供用于袭击美国的武器，到协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行动。财政部此言将继续打击这些破坏稳定的非法创收活动。同时，财政部还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副指挥官法拉克扎德和也门胡塞民兵成员纳许里列入制裁名单。自从去年11月以来，胡塞武装自称为支持加沙的哈马斯激进组织，不断用无人机和导弹多次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导致航运风险升级。尽管美国和英国军队对胡塞武装设施进行了多次袭击作为回应，但至到现在为止未能阻止攻击的发生。密歇根州礼拜二举行两党总统提名初选，民主党籍的现任总统拜登和共和党参选人川普双双获胜。但是谁能够在11月大选顺利攞低这个摇摆州，两个人都有理由感到担忧。下面请听报道。密歇根州两党都在2月27号举行党内初选，作为两党最领先的参选人，民主党籍的现任总统拜登和共和党参选人川普，礼拜二的关注点并非是在于谁能够获胜，因为结果已经在预料中。主要看点是在于这个战场州的初选结果可能为拜登和川普在11月大选的正面交锋中带来哪些暗示。有民主党选民在场外呼吁未表态票施压现任总统拜登，要求敦促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停火。拜登在2024年民主党党内总统竞选中还未遇到任何重要的竞争对手，所以礼拜二的未表态票代表激进民主党人向拜登发出的一个重大警讯。这个是拜登竞选连任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几州之一。他试图解决最棘手的两个政治问题，就是加沙战争和移民问题。随着拜登和川普各自在密歇根州赢的初选，2024年的竞选似乎将成为拜登和川普之间2020年竞选的重演。 决策台总部国会山的民意调查平均显示，川普在密歇根州现任总统和前任总统的假设正面交锋中领先 2.6 个百分点。川普在赢得初选之后致电密歇根州共和党，根据他的竞选活动提供的文字记录，他感谢该州的党主席皮特·霍克斯特拉，并预测11月将取得重大胜利。川普礼拜二晚仍然大比分领先他唯一的竞争者克利，但斩获的投票率低于之前的预测。到目前为止，他领先克利不到40个点，之前的预测是 48%。川普在爱荷华州、新罕布什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击败克利，并在内华达州赢得了所有代表席位之后，现在看来他将带着一系列早期州的胜利进入初级礼拜二。白宫2月27号表示，美国不会派遣军队前往乌克兰作战。白宫和美国国务院表示，当务之急是让国会批准对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援助。美国财政部长亦强调，迫切需要将俄罗斯资产拨付给乌克兰。下面请听报道。在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不排除派遣西方军队援助乌克兰的可能性之后，白宫在2月27号明确表示，美国不会派遣军队前往乌克兰作战。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德利安·沃森在一份声明里面表示，总统乔拜登已经明确表示美国不会派遣军队前往乌克兰作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我们不会派遣军队前往乌克兰，总统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说北约秘书长亦排除了任何北约军队到乌克兰作战的可能性。白宫和美国国务院都表示，当务之急是让国会批准对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援助。米勒说，从根本上讲，我们认为乌克兰目前取得胜利之路在于美国众议院。他说这个是为了让乌克兰获得所需的武器和弹药，以便继续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礼拜二说，如果乌克兰持续得不到美国的支持，在一两个月内，俄罗斯很可能会获得更多的领土，并在与乌克兰前线的战斗中取得更多成功。拜登礼拜二亦警告国会高层领导人，如果未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将付出惨重代价。之前在白宫举行的重大谈判未能达成协议。他说，对于乌克兰，我认为需求是紧迫的。他补充说，每一日在乌克兰的无所作为，后果都是可怕的。与会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对记者说，关于乌克兰的会议是我在椭圆形办公室参加的很多会议中讨论最激烈的之一。他说，不支持乌克兰将向欧盟表明他们不能够依赖美国。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礼拜二表示，七国集团迫切需要扣押价值大约2850亿美元的俄罗斯冻结资产，并将资产转移到乌克兰。他说，七国集团占全球经济的一半以上，应当联合采取所有行动。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